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建民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会员专享直播，我们前一个直播又不成功最近的问题比较多，有网络问题，有网络问题，有平台的问题，然后我们反正就是现在就是经常有网友说他有杂音等等，认为是话筒的问题，话筒没有问题啊，话筒我这后面有10个话筒，都是因为经常有网友说你的话筒有问题，我就买个新话筒，但实际上跟话筒没有关系啊，基本上要么就是有的是因为翻墙梯子的问题，梯子会影响你的接收的声音的问题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从我这里直播一直到你去接收打开这个节目，中间有非常多的环节，这个环节每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大家，都会影响大家的接收，并不容易啊，就并不容易。你要知道一个直播平台它会有很多的 bug 啊，这个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像我这么长时间每天有这么长直播时间的自媒体很少，大部分的自媒体都没有这么长的直播时间，所以我遇到的问题多也是正常，因为我真的很长时间每天有2-3个小时的直播，对于很多自媒体来说那是不可能，所以他们为什么其他人会遇不到这样的问题，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跟我觉得跟时间是有关系的。当你的时间量放大到一个量级的时候，你遇到的问题就不是同等的增加，而是倍增。基本上我现在的从设备到我们的运作机制相当成熟啊，相当成熟，基本上没有什么。我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两条线路都是有问题啊，都是不是很质量不是很高，它不是广播级的线路。我能不能定一些广播级的线路回来？我尝试过，但是不成功，因为我们这个地区不是那些商业线路覆盖的地区，美国人口没那么稠密。所以他们的商业线路覆盖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我尽量的再去找线路是有经常有影响，比如说我怀疑他们是有微波线路，就是网络中间有微波传送的部分，那只要下雨我们的直播就会有问题啊，只要下那种大雨，因为我以前在电视台，我们有微波传送，微波传送是受暴雨的影响啊，受暴雨的影响。总之呢，反正我就尽量的小心一点啊，尽量的减少犯错的可能性啊。然后就跟大家交代一下啊，讲讲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最近比较多一点啊，最近比较多一点，保持耐心啊。讲讲这个星期过得很快，因为中间有两件事，一个是国庆，美国独立日啊，也就是美国的国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大而美法案过，大而美法案其实对美国影响很大，那我发现中国人的关注度没那么高，那大概我们有一部分是在中国国内的网友，他可能关心度没那么高，但是其实在美国的网友应该非常小心的关心这件事情，因为跟大家影响蛮大的。还有一个就是国庆今年的国庆没啥气氛，我们这个town呢，其实每年国庆10里8乡都会到我们这个town来看看这个town的巡游啊，这个放烟花巡游规模蛮大的，就是在10里8乡我们这个town是 国庆节活动最大的一个场，所以还蛮热闹。但是今年感觉气氛没有去年那么好，去年大家都笑嘻嘻的，今年感觉大家没什么太多的笑容啊。我看我太太拍的照片回来，就是烟花还是放，大家还是参与，但是没那么笑嘻嘻的，情绪没那么好。我觉得跟川普总统是有关系的啊。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大而美法案。大而美法案我评价的比较少。那么当然民主党还有很多的自由派批评大而美法案增加美国财政赤字，那么削弱这个穷人的福利啊。我自己认真的看了一下，我大体上告诉大家我的看法。第一个，我对大而美的法案我没有那么负面啊，我没有那么负面。大而美的法案显然是它，当然它减税的后果一定是财政赤字会增加，因为你收入减少，你支出增加或者支出没有增加，你保持原来支出，你的赤字还是会增加的。但是实际上减税的一个另外一个效果是它可能会增加消费或者是增加投资，它会有衍生的影响。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减税可能会带来财政赤字的增加，但是它也可能会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更活跃的话，它会带来更多的税收。所以你从单从收支的角度来评价并不完全准确。所以自由派攻击这个大而美的法案，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政治性的。有一定的政治性，未必会增加33,000的这个财政赤字，这是第一个，就是增加30,000以上财政赤字的可能性存在，但是也有可能没那么多，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所谓的削弱这个穷人的福利，大家看到我报的，我非常详细的跟大家报告了，就是大而美法律的涉及的各个项目啊，我讲了蛮具体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增加的一些条件，其实它并没有取消原来的福利。它只是在原来的福利的条件下增加了一些先决条件。那么这些先决条件是不是毁灭性的，我认为并不是。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那个食物券它并不是取消，它只是说原来的是18岁以下的儿童，你只要照顾18岁以下的儿童，你不用上班，你就可以领食物券。它把18岁降到14岁，它是把这个条件收窄。你说有没有道理呢？也有它的道理，各有各的道理。因为毕竟共和党觉得没那么大方，民主党大方一点，共和党没那么大方，他把门槛收紧一点。是不是不可接受也没啥不可接受。你15岁以上自己照顾自己有没有问题？我觉得问题不太大。我认为问题不太大。所以这件事情总的来说，川普的这个大而美法案，第一个他没有像民主党攻击的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他带来的财政后果没那么严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本上他和美国其他的总统差不多，就是利用美国高能的经济状态，利用美国的高能经济状态来提供一些福利给大家啊。他还是在拍选民的马屁啊，拍选民的马屁当然会有些财政后果，但是你想一下，美国哪一任总统没有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川普做的这件事情跟其他美国总统做的事情是本质上差别不太大啊，差别不太大。只不过呢，两党的对立非常的严重啊，川普一直在推动他的政治议程，那么他的政治议程相当极端。你现在可以看一下 川普的行政能力非常差啊，他的行政能力非常差。你看到的很多东西，其实他喊的嗓子很大，他其实喊给谁听的？他喊的 MAGA 听的。美国是不是因为这个这些政策就改变了？未必啊，未必。他做了很多有政治性的动作，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行政能力差，这些动作只是浮在表面上，在某些引人注目的领域被看到了。他其实要做个演戏给 MAGA 看，他是不是真的改变了美国？我不这么觉得，我不这么觉得。他只是演戏而已啊。很多时候他是演，特别是对什么？特别是对移民，移民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很担心。但是并不是到处都在抓人，他说啊，每天要抓多少人，他只是说说而已啊。所以总的来说，大而美这个法案，我不觉得有那么严重的后果，而且我不觉得从这个法案出来之后，大家可以应该翻过来想，就是明年的中期选举，哎。这个共和党未必因此受到重创，未必会重创，我们到时候再看。因为当然这里面会有攻击性，就是你把这个福利收窄，把这个门槛提高，毫无疑问会有人不高兴，但是还会有另外一些人高兴，就是因为还是有人觉得太大方也不行啊，所以高兴的人，所以从你现在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有没有那么多的美国人因为川普的执政，他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我看未必是这样。有很多美国人的生活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你看的民调，你知道川普的民调并不差。川普最对美国的影响更多的是在哪个领域？在地缘政治领域。他把这个加拿大得罪了，他把欧洲得罪了，但是他有本钱啊，美国毕竟是个这么大的市场，美国有这么大强大的国力，他有本钱去得罪。你现在可以看，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他说发出去的那十封、二十封信给其他国家的关税，我觉得在这个领域他会出大问题。为什么？这不是他擅长的领域啊，这不是他擅长。川普说啊，这 trader， 他是个 trader， 他是个屁 trader， 他跟别人进行交易，他是因为他的绝对优势，别人给他面子。你要是平等的试试看，没有人要他，他的那些技巧太垃圾了，就是纽约我讲的是什么什么建筑协会，他就是那个小地头小地痞而已啊。大概就这样吧，我就大体上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基本的方向。就是说川普执政现在是七月份，半年吧。半年下来，就是川普的行为基本上还是在浮在水的上面，他没有那么深刻的改变美国，大家高估了他的影响，他的行政能力不行，他那个团队根本就是不行，他们没有挖的那么深，都是在面上唱戏，没有那么深。我在这里生活，我很清楚，我们的生活没有因为他改变，没改变啥。就是大而美法案，大而美法案对我们的影响也没什么太，我看完以后我就知道，我是受益者，我们是受益者，啊，是有好处的，从孩子到税收，我们这是有好处的，啊，那当然不是因为我有好处，所以我就讲它没那么大影响，并不是这样，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他基本上给大家减税，给大家再减税啊，给大家机会，他也纠正一些过往的一些福利，那种福利的不恰当的地方。你比如说学生贷款， 我认为学生贷款是有问题的，因为学生贷款，我倒不是说学生贷款太大方，因为我一个朋友是在大学里，他的看法是什么？他的看法是学生贷款造成一个后果，什么后果？学费越来越贵。美国学费用是怎么涨起来的？原来美国学费没那么高，没那么高的原因是什么？没那么高的原因是大家给不起那么多钱，给不起那么多钱，那怎么办呢？那我学费就低一点呗。所以大家都知道学费低的原因是因为你市场没那么高的消费能力。那政府好，你们没那么大高消费能力，那我就借钱给你，赶紧这一借钱下来，就消费能力高，学校的学费不就涨起来？大家不要以为学费涨起来是因为我的教学质量提高了， No， 并不是这样。你现在看到美国这些顶级的大学，他们学费增加的部分是哪部分？行政部分。为什么？因为在学校里面谁的权力最大？行政部分权力最大。所以行政他只要拿到钱先分给谁？肯定是分给权力大的人，因为他更容易抢到预算。所以行政部门抢到的预算是最多的。所以你不断的累积学生的消费能力，不断的累积学生消费能力，最终反映在哪里？最终反映在学费上。那你消费能力强了，我学费就增加呗，反正你给得起。给得起呢就使劲借。使劲借就使劲加学费。你现在看看现在学校，美国大学一年小十万块钱。十万美金啊，疯了。哪个普通家庭读得起啊？那些什么藤校什么的。很贵，非常的贵，就是因为学生贷款。学生贷款说，我说啊，我们把这个学生质量教学质量提起来你也就罢了，大家心甘情愿，并不是。可能 60-70% 跑到哪里？跑到行政部门去了。这里加个岗位，那里加个岗位，这个就是高薪，全是高，行政部门全是高薪岗位。不是改善了你的教学质量，并不是这样。大部分拿去被花到人的身上去了。所以在这一块，我对学生贷款我是有看法的。限制学生贷款，不断的限制，把学生贷款限制住，减少他们，减少他。其实你看川普这次改，我是很同意的。他把这个学生，就是说他把学生贷款的这个本质告诉大家，你要还30年，你还借不借？如果大家都不借，大家的消费能力下来，美国大学的学费就要降下来，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就是美国大学的这种行为，自我膨胀的这种行为太过分了，这个要限制它，这个是对的。否则的话，你现在你看看这些美国顶尖的大学，他们是大学里面的腐败的问题。我所谓的腐败，大家必须理解的就是腐败是什么？腐败就是我占山为王，就是腐败。就是美国大学也是占山为王为腐败，他那些利益固化是有问题的啊，是有问题的，这个也是蛮严重。我的认识的一些学校的朋友跟我讲，他们都是有看法，对美国这几家顶尖的大学都是有看法的，甚至他们告诉我，你别让你女儿去读那几个顶尖的大学，他们不赞成我让他们去读，他说他说他们已经叫什么？他们已经变了，他们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妈妈妈大学啊，是有意见的，有看法的，所以好吧，我就随便讲一下吧，不讲太多了，好吧。你们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来讨论。大家愿意聊，我们就来聊一下美国大学的问题啊。好吧，我们来开始互动吧啊。情况：邻居是上海大众正式员工，工龄10年以上，从学校毕业就进大众就职，上周7月1号被辞退，被迫辞职 ，HR 做全场职工的思想工作劝退，如果碰到硬茬不愿意离职的，就去江苏仪征上班，费用自理。我邻居说，现在上海嘉定大众园区一片死寂，看来是要撤了。 为什么？燃油车不好卖。你想一下，电动车，电动车把燃油车给打下去了啊？为什么？因为讲降价呀，啊，电动车便宜啊，有补贴啊，那就把电动把燃油车的市场打掉了，然后电动车自己在价格战。现在就是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汽车市场就是原来燃油车是挣钱的啊，上海大众也好，日本汽车也好，欧洲汽车也好，包括国产车也好，大家都在挣钱，因为市场有这么大。但现在电动车一出来，把燃油车的利润空间打掉，所以日本车撤退，我估计欧洲车也要撤退，欧洲车撤退，美国车的也要撤退。那你现在最早撤退就是日本车，日本车早就是开始撤了，韩国就不用说了。那你现在的情况就是，电动车就开始自己自相残杀，所以基本上整个汽车行业应该就是没有利润的了，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啊。提问：普通人在中国一旦失业，有哪些零工可以干？我有很多朋友失业了。这个问题是个蛮棘手的问题啊。这是在那你在中国生活，你要了解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是个怎样的政府啊？这是个怎样的政府？第二个事情，你的工作其实是什么？你的工作的本质是啥啊？第三个就是你有什么后备的方案没有？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一定要想远一点，你才不用面对现在眼前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远见，你一定会天天遇到问题。中国政府把中国人民当作实现他政治议程的工具或者是材料，他不照顾你，中国政府是不照顾中国老百姓的，你要了解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中国老百姓你要自己想办法安排自己的退路，安排自己的生活啊！你谁都指不上，你记住，谁都在中国谁都指不上，从政府到公司到领导到同事谁都指不上，你只能靠自己安排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失业了怎么办？所以我之前讲过很多次，至少五年前我就开始告诉大家，找一个比较安稳的工作，不要跳槽。现在大风大浪，啥都不要。你经常可以看到我很多网友啊，一个不高兴辞职了，我就回家了。我就想的是，这就是对形势的误判。对形势的误判会让你处于一个非常可怕的处境。为什么？那就是个丛林社会。经济好景的时候，这个又是各种需求好的时候没问题，但是没有需求的时候，当一旦这个经济的形势逆转，它的生存非常的艰难，这个很重要。你没有把这个丰年没有把粮食储备好，你当欠收的时候就有问题。所以你说现在怎么办？我现在失业了怎么办？那你看你以前有没有做准备。那以前没有准备的话就非常的难办。你比如说你擅长干什么，那可能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可怕的一件就是我失业了，我就改做去做生意，做小买卖。因为小买卖没有门，小买卖没有不需要去找别人，我自己就能干，结果把你最后的一点储备给消耗掉了。等你把最后一点储备消耗掉了，你就没有任何退路了，那就是铁人三项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那如果你好一点，你还有一点储备，那你就千万不要去做买卖，不要去炒股票，你还是要去找工作。记住，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消耗你的储备，越是要做你最不想做的事情。理解吗？这个很重要啊！你说完全没有机会，我不相信。中国有这么大啊，哪里会都会有一个坑的。你要找到那个坑，只是你有没有足够的经验、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耐心去找到那个坑，你去那个坑。所以， 很多人第一个，对形势的估计不足。现在大部分没有找到工作的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他原来的行业可能真的就崩溃了，这是一种情况，他真的找不到工作。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对未来的前景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那怎么办？他就还是会挑，哎呀，这个工资低了，这个上班远了啊，这个单休不高兴，我就不去了。如果你把未来十年，或者不说十年，未来三年，现在是未来三年形势最好的一天，你就知道你什么工作都要去做，不是打零工的问题，是什么都要去做的问题。不要去做小买卖，不要去叫什么炒股票啊，你就发现有很多中国人，当他失业的时候，他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他就选一条最容易的路走，结果走来走去就是死胡同。你记住，现在是最难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最难的那条路走，你才有可能走得过去。你找最容易的那条路，我告诉你全是死胡同，最后你在那个死胡同里面你还出不来，就千万不要走容易，找那个容易走的那条路就对了，好吗？然后是什么？然后就是打零工这件事情，我劝你不要去做。打零工这件事情，打零工是个不归路，你爬不上来的，爬不上来的啊。人呢，人的处境是你过往生活的总结。你要知道，每个人我们所处的现在所处的处境都是我们过往生活的一个总结。我们给我们家打扫卫生的阿姨今天就没来，昨天呢是国庆节他们通常就不会上班，那么然后就商量，他就把时间挪到今天，说今天来，结果今天他又没来。那个阿姨呢，就我们挺照顾她的，因为我们搬了几次家，我们都让她来啊，我们都让她来。她会带一两个小孩，带一两个她的同乡，他们是应该是葡萄牙人啊，葡萄牙人啊。然后她的队伍就不稳定。他的工作质量也不稳定，但是我跟我太太讲，我们就坚持会用他，因为我觉得他也不容易啊，不容易，就是我还是要照顾他。但是你要想一下，他为什么一直是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因为他第一个，他的工作没那么稳定；第二个，他没那么坚持。那你比如说你比如说昨天假期今天挪到今天来，那你就今天就应该来，但今天他又不来，他找了一个什么理由，反正就不来了。所以你要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是你过往整个生活的一个总结，每一天都是一样，所以你要让你未来的生活好过，那你要生活严谨，要有要求，要有规则，要对自己有约束，要有纪律，有很多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是会放过你的。一个人他有方方面面的，木桶理论大家都很清楚，每一块板子都不能短，你其中有一块板子短了，你这水就盛不下，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过往整个生活的总结，你把这用这个来要求自己，你就会在未来会有比较好的处境，好不好？提问：王先生在6月18号直播二中用白化病来比喻中共世袭并逐渐退化，我在直播中就留言指出这种比喻不妥当，并且在直播后向你的反馈邮箱阐述了我认为不妥当之处，但我的反馈并没有得到王先生的回应， 请问我该如何才能得到你的回应？能否看一下我的反馈邮箱，并且在会员中直播？我不介意公开邮件的内容，我没有收到信，我没有收到信。你可以现在就可以讲啊，你都有这么长一段，你直接讲你认为有什么不妥当，告诉我就好了。这只是个比喻，比喻是什么？白化病，白化病其实是它是一种退化啊，退化。我的意思就是，当你这个流通，当你这个叫什么阶层流通被堵塞之后，你全部用的是，你不是一个择优的选择。就是为什么会阶层流动？阶层流动是什么？阶层流动就是择优，择优机制，择优机制会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更强的竞争力，更强的竞争力，更优秀的管理能力，这个很重要。当你全部社会阶层固化，社会阶层固化，当你的选择就不是优化优选的时候，而是基于血缘，基于这个人脉选择的时候，那这个坐的那个岗位上的人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强，他可能他就是个混蛋。那你想一下这后果就是什么？这后果是我们见到的白化病，它就在退化，逻辑就是这个。你现在就可以反驳我，讲你的观点好不好啊？分享早上节目有人在谈买房，刚好买房不久，说一下台湾的情况。台湾买预售房屋叫楼花，需要定金，大概 20% 到 30%， 可以按月缴款或者按工程进度缴款。等房子全部盖完，并且完成消防、电力、污水、自来水、电梯等无障碍设施等，总共七大项检查完成，才可以拿到使用执照。那么建筑公司才可以交房，交房完成，银行贷款才会生效。台湾有专门的验房公司，有时买家委托验房找出缺失，等建筑公司改好缺失才交房。也就是说，买家如果遇到烂尾楼厂商，最多损失 30%， 不会买不到房，贷款还要还。买二手房的话，买家需要把定金、税金、中介费、尾款以及办理后的银行贷款约定好某个时间点，分别存入一个银行的专门管理账号，银行核贷款的时候，所有人就已经过户给买家，并且设定给抵押银行，交房时由买卖双方共同去银行办理，将账户金额分别给买家、中介，还有代办的地证代书，制度很完善，都可以保障买卖双方的以及中介。是的，台湾也很完善，香港也很完善，全世界都很完善，只有中国不完善。为什么？因为中共实在太垃圾了，没有别的。那这里面就是跟什么有关？跟腐败有关。就是那个银行没有监管资金，就把银行的钱给了开发商，开发商拿着钱就跑了，去干别的事情去了。这就是烂尾楼的根本原因。那本来监管账号，地方政府有责任啊，政府你既然是监管账号，你政府肯定要管着他的，那政府没管。然后监管账号银行也没有管，银行没有，不是没有管，银行直接把钱给了对方。那你还说啥？就这个责任银行有根本性的责任。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鼓励大家，当你的房子烂尾的时候，你肯定不要贷款，不要公款，公款是非常愚蠢的。因为本来就是那个银行，他就把钱给了那个开发商，你开发商跑了或倒闭了，本来你是给够钱去盖着房子的，根本的责任是银行的责任，银行的责任，政府的监管责任，我为什么还还他钱？情况：北京2023年开展了一个专项治理行动。2023年年底清退了北京六环内的所有四轮和三轮电动车，也就是俗称的老头乐。当年行动确实成功了，老头乐也从北京的街头消失了。不过，2024年下半年 有个别老托勒挂着残障牌开始在路上跑。根据政策，残障牌照的老托勒不能在六环内上路。平心而论，就算是北京城区，也存在着很多使用老托勒需求的家庭。只要是正规使用老托勒，有手续有保险。到今年发现老托勒开始死灰复燃，你的 point 是啥？你就把它管掉呗。你为什么要去管别人呢？你为什么这么恨老托勒呢？老托勒不可以吗？你既然让他卖，你就应该让老百姓用啊，对吗？否则的话，你应该想办法限制厂商，而不是限制大家用户。这还是政府思维啊，还是政府思维。你要改过来，改着老百姓思维。你就是个老百姓，你帮政府想那么多干啥？还死灰复燃你啊？理解吗？你是个 NPC， 你就想 NPC 的事。你不是 NPC， 你帮他想干啥？你要帮老百姓想，你就是个老百姓，记住了啊。提问本人30，单身，在自己恋爱脑很最严重的时候谈过2次恋爱，没后续分了。现在发现自己对女孩毫无兴趣，每天在抖音刷一会儿好看的女孩子，刷到了就恋爱，刷走了就分手。然后现在是适婚年龄，但心思只想挣钱，对现实世界的女人毫无兴趣。王损，你能帮帮我吗？我感觉我这个样子有点可怕，感觉连生理性的本能都在消失。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你是什么问题呢？你的问题是什么？我想帮你的话，我帮你什么？我帮你啥？帮你谈恋爱，还是帮你找女孩谈恋爱，还是帮你改变现在的状况？你到底想帮我帮什么？我不明白你的问题。你没什么问题啊，你就是对女孩兴趣没那么大。兴趣没那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他们，你没碰到他们，可能你的生活就跟女孩交集不太多。你还是来告诉我，你到底想我帮你啥，好不好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你啊，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啊。观点 GPT 从近两年中共的20个关键战争准备推测，最早今年9月迎来战点，明年夏天是窗口中线。决策意识协调机构的事儿 ，GPT 判定是一种将暂时的行为合法化、责任结构模糊化、执行过程制度化的步骤。你搞错了，决策意识机构不是现在的事情，决策意识机构是从2013年开始一直存在。ChatGPT 到现在都搞错了这个状况。不是现在才有，你才现在才去判断，不是的 ，no。决策意识协调机构从2013年到现在一直存在，啊，所以你的 GPT 给你的判断是错误的，好吧 ？OK， 好吧，我们来看看现场大家有啥。提问：王老师之前说过，大学本科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本科在哪里读的将决定他的高校教育的基因，这是为什么？是因为那所学校的学习环境吗？还是可否详细的讲解一下？每个学校有自己不同的基因，有学校的气质，有学校的精神状态，有学校的教学水平，有学校的各种配置等等。你在一个不同的学校，你得到了不同的高等教育基因啊。你比如说你在哈佛大学跟 MIT 这两个大学是不同的基因的，你会取得不同的取向、价值观和特质啊。所以学校最重要。学校 不同的学校你会获得不同的高等教育基因。那么当然有些人觉得专业更重要，因为专业取决，专业跟什么有关？专业跟工作有关。那你工作导向的话，那你当然要去选以专业为前提啊。但是如果你发展为前为导向的话，我认为还是学校更重要，学校比这个专业重要啊。当然你每个学校出来的毕业生有很优秀的，也有很垃圾为主，每个大学出来的人垃圾为主，优秀的永远是少部分，因为什么大学什么名牌大学都一样，都是寂寂无闻的是主体啊，以厉害的永远是少部分，不管多厉害的大学都是一样。这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芸芸众生永远是主体啊。当然这个当然好的学校这个芸芸众生的水平也是高的啊，好吧。观点：减税确实不等于税收减少，比如台湾的高雄市把演唱会场地的租费降到非常低，低到只收清洁费，结果这几年很多国际巨星到高雄开演唱会，光是这部分收入带来的观光收入和消费税比场地租金要高得很多，是这样。所以降低税收不一定会降低你的财政收入，降低税收可能，当然前提是你其他的产业配套很好，那你降低税收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诱因，你能够通过降低税收吸引很多的企业来你这里，所以你能达到这个样的效果。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效果，你仅仅是降低税收，但是你其他条件不配合，你没有更多的企业跑到你这来，那降低税收可会降低你的财政收入啊。所以这个问题你要想清楚，就我降低税收，我同时我有没有其他的配套，让更多的初创企业到我这里发生，让更多的大企业到我这里来设置在我这个地方，这就跟你的整体的规划有关系啊。其实王老师你好，你的直播一敲车窗的话题让我想起了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造成的水淹事件。那个时候我刚刚开你的节目，网络上发出来的视频显示铁路五号线满满当当的人，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砸窗，最终造成了全车厢全部遇难的惨烈事故，就是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所以时代还是有不断在改变啊，在改变。就是还是那句话，你看在火车上有人拿着备用锤开始敲窗户了，我还是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说明中国人不怕了啊，或者中国人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我后面又是这边工作不错，这边房子也挺好，然后我拿着共产党一堆的好处，那我会怕？我现在房子是负资产，我工作也没有了，我啥共产党啥都没给我，我怕啥？我没什么可以失去的，我认为他们现在是这么想的啊。提问：王老师你好，你刚刚说打零工是条不归路，爬不上来的，请问为什么爬不上来？铁人三项送快递是不是属于打零工？铁人三项不属于打零工，它是有组织的生产。打零工不是有组织生产，打零工是个体活动。就是深圳有一个叫什么的三什么大神，我忘记了，脑子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就是打零工会，他让你和很多，他会让你脱节，和你原有的专业脱节，不要去打零工，你要去想办法找到你一份工作，稳定的工作很重要啊。王老师能否分享一下这一周一两件愉快的事情啊？愉快的事情，愉快的事情，第一件愉快的事情是吃顿好的。我们今天跑到，我们去今天跑到一家 湖南菜，我们家来了客人，然后我们就招待他，就吃了一顿饭，今天吃得很高兴。我们因为很久没出去吃饭，这个件高兴的事，其他没什么特别。我想这个星期，这个星期我们遇到好多的事情，好多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我太太，我们太太的车被撞，交通事故，当然是她是被人撞，然后我们要换车啊，然后又各种各样的问题，反正就是蛮多的事情了，但是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包括我今天很郁闷，今天我去抽血验体检，我是前两天去体检，然后那个家庭医生跟我说要我去验血，那我就安排了今天去验血，因为我受限，因为我上班的时间，因为他要空腹，空腹呢怎么办呢？那我只能是今天，我的直播一下播之后，就是我今天吃早餐，然后我下播之后呢，要空腹要六个小时，我们大概是两点钟，我们就去我们约好的那个医院去抽血，结果我的家庭医生，他没有把那个 order， 他的那个签的那个 order 传真到那个医院抽验血的那个诊所，就我们白跑。你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当然我就正好下个星期再去呗，但我就会觉得我的家庭医生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你会经常碰到这类的事情啊，你没有犯任何的错误，但是呢你遇到很多事情就办不成，就是这样啊。那我怎么办？我就会想着我把这个家庭医生换掉，我就找另外一个家庭医生。你就是会这样子，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我跟这个社会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吧。我也不会把它当成一种不好的事情。反正当然你等于是我下个星期六我还要跑一趟医院，那我就做不了其他的事情等等很多。你说让我这个星期有什么愉快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些事情都一样的在解决掉。这是一件好事，就是我们遇到的问题一样一样的再解决掉就可以了，我们的生活就会继续啊。提问：王老师你好，每期不落听你的节目一年多了，我46岁，最近下决心放下国内上市公司和国企25年供应链管理的工作经历，下周二考托福，申请去美国读一个研究生。97年上大学的专业是财会，因为太久没有学习，目前英语水平大概托福在8-90之间，还不足以申请名校。请问王老师，对于我申请学校和专业有什么建议？我不知道你读研究生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仅仅是为了提高你自己，我不建议你去读，你还是坚持把这几年的工作做好为主。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的生活可能就是基于现在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跑去读研究生的话，你可能再也找不到回来现在的工作了，所以你要注意这一点。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想清楚它带来的后果，我们要非常的了解现在的世道和我们10年前5年前遇到的世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你10年前5年前，我今天我这个不要了，我明天那里可以捡回来，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你把这个都不要了，你再捡不回来了，你这辈子都捡不回来。可能我说这话说的有点严重，但是我跟你讲可能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不觉得你就除非你有压倒性的理由，就比如说我决定要移民去美国或者移民去其他国家，我准备做一个这样的部署，那可以，你有一个计划，有一个部署，而且这计划是可行的，而不是仅仅是纸上谈兵。你都准备好了，有万全之策。如果你46岁，你的孩子应该是读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学毕业没有，你要把所有东西全部安排好， 那绝对不能任性。46岁读研究生，我不觉得你有这个必要。除非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真的要去读研究生啊，还是想以研究生为名去想办法移民等等，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以46岁的年龄去读研究生，我并不支持。为什么？你不需要当研究生，你不要去读研，你根本不需要读研究生，你教研究生都够了呀。如果你在专业上真的干了这么多年，对吗？我不觉得你需要去跑到那个赛道上去。你要明白，每个人在每个阶段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把这个方向搞清楚，再选择你的赛道。很清楚你的方向，你才决定你的赛道，而不是赛道决定你的方向。这个要想清楚。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别人正在做的事情，你要有自己的 vision， 你要自己的方向，你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再去决定你用什么赛道去达到你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我不知道你其他，我有很多事情我并不清楚，但是你这么简单的信息，我只能给这么简单的意见，好不好啊？还有吗？没有了，我们就还有吗？补充，三和大神是对三和大神。嗯，打零工会是一种，大家不要以为打零工仅仅是工作，打零工是一种生存状态，啊，是一种松散的生活状态。三和大神就是一种生活状态，这种生活状态下去了之后爬不上来的，很难爬上来。很难爬上来，除非有人帮你。但是如果你跑到打零工的状态下，我不相信有人帮得了你啊。还有啥？46岁移民没戏是不对的，移民任何时候都可以，只是你有没有准备好啊？这讲46岁移民是不对的啊，我比46岁还要大。OK， 好吧，那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了。你确定没有了吗 ？OK， 那今天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好吗？谢谢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啊，周末愉快，那今天就是这样啊，谢谢。